事情，就是1807年开始，就是我们昨天就讲的几个吧，几次入华，入华，入华，最后一次入华，所以这次入华来华就所谓的叫基督教，这次基督教就是根正教或者叫新教啊，新教，这次入华就是新教。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快的这个。我分几个阶段来讲啊，第一个就是1807年，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根正教，就是我们所说的，昨天我已经讲，就今天不再讲。这根正教就是1517年以后的马丁路德改教，那就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就我们讲的基督教，现在已经晓得基督教、天主教这两个是有别的啊，是有别的。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就真正基督教，那我们现在讲的基督教，那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他来的准备期。这个时候是1807年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就来到中国啊，刚刚过了两百年，已经200几年了，跑得很快，啊，那第二个时期呢，就是说建设时期，它到了这个1861年到1900年，那这些东西这个时期哈，那等再说这个第三个时期基督教发展时期，一直到1901年，一直到1948年，很明显的这个阶段你晓得，那又开始是1949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那下面就是大陆教会以及海外教会的发展。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谈很多关于海外教会，啊，海外教会我不晓得，我很希望能够谈一点海外教会，我不晓得，不晓得。那显然这几个地方的分界线，原因分界线是什么？这个分界线就是所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开始，第一个不平等，1942年到1960年，然后是这个鸦片战争，那最后是第二个鸦片战争，1900年庚子赔款战争，那跟这些有关系。跟这个有关系，那这个关系呢，这个我后来慢慢再谈啊。那这个就开始是1901年以后一直到48年这个中间，好，我们慢慢来看这个地方啊。这个灯可不可以开？我这边有没有？我这边就可以，我这边就可以。好，谢谢。这个准备时期哈。那准备时期谈的人是谁呢？就是所谓他们常常讲的这个 Robert Morrison 啊，这个马里逊这个人是个英国人，他是一个英国人，那是英国的一个差会啊 ，missionary 这个 organization 差他出来。那这个人呢很特别，这个人非常特别，马里逊呢，他是在这个1807年的时候来，1807年想来中国，他跟中国可完全没有关系啊，他就想到他从小他显然这人家里面很多都是跟基督教家庭有背景，那他就想要传福音，那他自己想要做宣教，他宣教他不晓得上帝往哪里带，他一直在祷告，那当时他的感觉就到哪里去，就到非洲去，到非洲去，到传福音去，那结果他准备到非洲去的时候，去的那一批人，结果那一批人船翻，从淹死，哇，他又回来了，没有去非洲，没有去非洲，想到中国来，还要中国来。那这个马里逊，这个 Robert Morrison 啊，这罗伯马里逊，就是英国伦敦差会差出来的，到中国。那你别忘了，你看看他是从这个1月8号启程，到9月7号才到，多久的时间了？多有时间？他是这样的，他当那个时候是轮船公司做轮船，没有飞机，当轮船。但是那个时候轮船没有人愿意让他坐轮船到中国，所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轮船都是跟中国做贸易，是哪里啊？东印度公司，他不生怕这个船上面有宣教士在身上会阻碍他们的船福音，因为当等等我会讲到这个清朝政府对这个基督教的进入完全是闭关式政策，而且对外国来的这个政策完全是闭关政策，等等我也会提到一点这个方面。那他没有办法，他只好怎么样？他只好辗转，就他只好坐船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以后，一个中立的国家，所以他从美国再坐船再到中国。那中国就到了广州，也到了广州啊。到了广州这个地方以后，广州啊是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啊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让外国人可以通商的地方，也就是外国人可以到那个地方，但是只有通商， 绝对不可以传教，绝对不可以传教。而且这个传教的意思并不是中国人门都没有，不可以跟中国人传教，不要讲，就是他在外国人中间都不可以传教，外国人都中间都不可以传教。所以他来广州没有办法，他们所以前面的七年啊，就在澳洲，在澳门那个地方，在做那个地方，但是澳门使不出劲儿来，因为什么？澳门是葡萄牙的租界，那么葡萄牙是最主要，葡萄牙是天主教的地方，所以他的那个根正教在那个地方没有使出劲儿，没办法传福音，所以这个 Morrison 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个想到这个事情，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中文，这个学中文不容易啊，来学中文。当时清朝政府规定很清楚，清朝政府啊对这个对外的这个我念给你们听啊。清朝的这个大清的态度是什么？是赫赫天威，是朝贡制度，四方啊诸国齐来朝贡，对外人的贸易上，天朝是念着诸国的温顺的原因啊，是臣下的关系才允许勉强让你在广州来通商，这是清朝的，这是清朝的这个清朝的情形。所以他们对这个是完全是这个完全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清朝，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雍正的时候，有禁教的关系，所以对外的这个观念，说对夷人、对蛮人，所以这个政策是完全是阻止不让他进来的，所以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情形来这个。那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开始学中文。但是当时清朝政府规定很清楚，这个中国人不可以教外国人英，这个不准中国人来教外国人中文，不可以的。如果抓到的话，这个家里面就全斩。所以这些人教的人，第一个是很高的代价请他来，第二个这些教的人身上往往都要揣着毒药，就是说万一逮到的话就直接自杀。所以他是花很高的代价来学中文，但是很厉害，这种很能学中文。学了中文以后，他就做一样事情，他就想到一样事情，他对中国人怎么传福音的第一样事情，他就翻译圣经，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又翻译了第一本的这个圣经。不是我们手上的，他的圣经我们大概看不懂，因为他的圣经是半文言文的，我们不一定看得懂。那这个书呢，就把它叫做圣天圣书。那到1823年的时候，他全本圣经就翻完。他1804年到1814年，所以7年的时间，他连学中文，学了中文以后，然后再开始翻译，所以不容易啊。他就翻成这个这中文，从这个英文就翻成了中文。那翻成这是他第一个，但是名字叫圣天圣书。另外呢，他确实是很孤单的，他确实很孤单，太太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后来他结了婚，确实结了婚，但是呢，他呢，到过了7年以后，来了一个同工，这个叫做米连，威廉没有这个米连这个人，这个是从英国来的，这个人是有学问的。来了以后，他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待下来。那这个马里森呢，他7年的时间在澳门。那然后呢，他7年以后终于找到一个工作，就在东印度公司里面当翻译，所以他就可以跑到这个广州来，所以跑到广州来没有用啊，他根本不能传福音，所以支持他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宣教会支持他的机构也因为他支持宣教士的目的就是来传福音的，怎么来了这个地方一个人也没有传福音，他也没办法做传福音，没有办法，而且他来这边就等于说做翻译这方面了，所以他也很那个。但是几年以后来了一个米连，这个米连就没有，他连广州都没有办法待，澳洲待没有用，没办法传福音，虽然有中国人，中国没办法，所以他就到了马六甲去，他说好吧，你就到马六甲，那边中国人很多，所以可以到那边传福音。结果他来了以后，这个米连啊，他们就开始就想我们家里办一个学校，那这就所以有名的英华书院。如果你们从香港来的，到香港现在还有这个现在所有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是相当有名的，也是学校相当好的一个学校，在英国啊，在澳门，在澳门一段时间以后，他到了1840几年的时候，他们就搬到香港去，就是英华学院。那这英华后来我就慢慢看，特别我又问到一些英华书院的，那这些书院里面都是一些出来的一些特别的人。那这些人出来的有哪些人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有一个叫做唐廷枢，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是招商局的，他在负责招商局，你们晓得招商局吗？负责招商局，还有负责什么东西？负责中国人的这个开平煤矿，他就负责这些人都是等于说是半个留学生，他没有出国，但是在这种学校毕业的这些人。 还有一个呢，这个洪秀全，大家晓得洪秀全，洪秀全就受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呢，他们没有办法传红军了，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小册子，小册子，那小册子就到处发，那发到哪去发呢？就你晓得这个赶这个他们去上京考试的人就考，他就站在门口那些考试人就给他，那终于给到一个人，就给洪秀全，洪秀全受这个影响，所以洪秀全他造反的时候做他自己是基督嘛，基督嘛，他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怎么样？好，这个然后呢，他们就做了许多的印刷的工作。这些印刷的工作大概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起头，包括报纸。报他在马六甲传教医院做了基督教的第一份刊物《查士族每月统计传》，那这就是他们做了一些都是文字的工作。那文字工作相当的少，那还有呢，他做了一样事情啊，就是这个是非常最重要的，这个是这个 Robert Morrison 很厉害的一点，他做了一样，因为他想到将来这些外国人到了中国以后，他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所以他要了一样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就像你们来德国的话，第一样你们要一本字典，要一本字典，德字典，他就做了一个第一本的这字典，英华字典，这个叫做五车孕妇。你们到网上去查一下这个，这很有意思。这本书我现在忘了在哪里，现在原本这本书在哪里，不知道孕妇在忘了在哪里。那这本书就是第一本的英华字典。这本英华字典不是只是字典兄弟，不是，它是有各种的科学的这个法律的各种的这些成语通通在里头。所以显然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中文已经学到什么程度，博学是相当的厉害的一个啊，这个马里说。所以这些人出来中国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的中文的程度是相当的高。你们十一月这个已经跟你们好几次讲了，十一月一号的时候，这位戴德森的后裔，等等我会讲一下戴德森，他的这个第五代的孩子，他来这边，他比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这个不管你从河南来的，有河南的口音啊，还是从上海来的，好像也有一点上海口音。他这个人没有口音的，他这个人的这个是，当然你一听他的口音就是台湾口音。他是听得很重的台湾口音，那他们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就他讲普通话跟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而且他还可以用闽南话来讲到，所以这些宣教士啊，你要想这个宣教士，他们把这个心就放在中国，爱这个中国，因为心放在中国的时候，他学这个语言就学的真是到底，真是学的到底，这些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做一个医疗的工作啊，他们做一些医疗的工作。这医疗的工作呢，是在有一个有这个是在这个大概是1834年的时候啊，1834年美国的这个公民会、啊、有一个医生哈、啊，叫做 Peter Parker， 那这个人呢是眼科医生，那这个眼科医生他来了以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学中文，学了中文以后他就开始开医院，那开医院他有名字叫什么，叫做博济医院，博士的博，济人的博士，博济医院，那专门主要的就是眼科。所以他们就做一些这个马里逊虽然没有办法带人传福音，他很少人很少，但是他却做一些翻译圣经的这个翻译，做圣经的翻译，那然后就办学校啊，办学校。那另外就是印刷的事情，因为这个英华书院，这个英华书院这个基地就变成了他一个印刷的中心，就在那个印刷。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医语文的研究，就出了这个英华的字典。那叫做五车孕这个孕妇，我找了很久啊，我说这个我实在是不懂，我这个五车孕妇到底跟这个字典有什么关系啊？我是查了很久，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叫五车孕妇？
学
父母说的。我当然也没有这个，为什么？我说五车从哪来的五车？我真是。啊？发音啊？
佛陀，不是。
没什么了，OK， 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1942年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就是南京条约，1942年中英杨万田条约的原因是什么？在1942年之前，其实在很久之前，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贸易的关系，那英国人已经在中国的海岸边已经用走私的方法20年的时间就在那边偷运鸦片。那林则徐就晓得以后，终于林则徐就 就开始进鸦片，进了鸦片的关系，以至于跟英国开始打仗，那终于把这个清朝的这个真正他有多少实力就打出来，这下子就定了这个南京条约。定了南京条约以后，就有五口通商，就有这五个部分通商了。那这几个地方的通商就是什么？是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啊，这几个地方通商。那另外就隔了香港，隔了香港。那因为这个样子的话，这个南京条约里头啊，南京条约里头，因为是定了这个时候，下面还加了一个款，就是在这个五个口都可以传教，都可以传教。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这个一九四二年是这个阶段中间的前期？你看那个前期，1807年到1824年。因为1807年的时候是限制在广州，而且不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不可以。到了这个到了1842年，这个第一个这个南京条约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时候，这五口通商打开了以后，这一下子这个宣教士就扑通跑到这五口去，就跑到这五口，包括香港。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个大批的这个宣教的机构就在这五个口里就开始设他自己的教堂，甚至于设他自己的办公室。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前期。那这些前期有点检讨，这些前期啊，他传福音很困难，非常的困难。那所信主的人，假如有信主的人，都是很低层，学术水准非常低层，这是这一期，他传福音困难。但是这一期的主要的贡献在于什么？就很明显，就是这些地方。好，那下面的话就是第一期的这个宣教这第一这个后期的话、就是1842年到1860年啊，到1860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前后期的比较呢，信徒方面前期只有百余人信徒，那后期的时候就到了300多人。那职的方面呢，就从文盲的阶段慢慢就开始了有学士的。那这个人你们晓得吧？荣鸿这个人，荣鸿晓得吗？荣鸿是什么？荣鸿等于说是留学生之父，真正的我们这些留学生记住，留学生不要忘记这个人的名字，这是留学生之父。为什么说他留学生之父呢？这个人呢，他年纪十几岁的时候就被一个美国人啊，这个 Brown 这个人带到美国以后，就从预科开始。你我一看，妈的，看历史书很有意思，那时候就叫预科了，就叫预科啊。那从预科开始念起，预科念起以后，念本科以后就叫再念耶鲁，就他念完了书。念完书以后，他就到在1857年就回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就一直有一个意向，就是组团把小孩送到中国去。终于在他就组第一次30个小孩，中国小孩就经过他的手带到美国去，开始去念书去。所以他是最早的所谓的这个留学生之父，我们这个荣鸿啊，不要忘记这个人。我们留学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是留学人啊，所以这个他有一个计划叫幼童的计划。所以到了这个1872年的时候，第一批留学生30个小孩，是小孩啊，不是小孩就送去。所以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是初中都有，我们是高中，那是小孩送去。好，另外这个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1860年的时候，这个10月25号的时候，这个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时候，这个就定义更厉害了。北京条约的时候，就一下到了中国的内陆，所以这个对宣教就变成另外，原来在这五口通商的地方五口，现在一下子就跑到中国的内陆去，那就可以买，甚至可以买地，而且除了这个宣教以外，还可以买地，还有什么？这个地方确实告诉我们。等等，我会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些帝国主义跟这些宣教士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谈一下这件事，这个东西不能避免不谈这个东西，必须要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能够说一面倒啊，这个基督教都是好的。那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必须要谈，要面临这个东西。那这个1956年开始就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那终于到了196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中非，就开始这个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那北京条约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刚才讲过的是到了内陆去啊。好，我们啊，那下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教会的建设期啊，叫教会建设期。1961年一直到1900年，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教会的增长， 第一阶段打下的基础其实是主要是什么？就是软体，主要是什么？就是语言啊、文字啊、叫这个学校啊，都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那到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借西学之美，我们开始学西学，开始学西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科学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借着什么？借着故宫。因为中国当时还是觉得啊，我们要学西方的一个文化，所以西方的这些科学，所以借着这些原因，还有是这些传教快递因素，是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确实是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不平等条约告诉他有特别的这个权利，可以这些宣教士可以不受到中国人的法律的限制的限制。好，我们看一下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来我们来 evaluate 来谈一下。那我想这个谈，既然谈正面，我们就谈正面跟负面，所以我们先谈好的，后谈负面的。先谈一下正面。正面的话啊，在教育方面，当我们讲到了教育方面，就建立了很多新式的学校，那建立了很多男女的学校。记住啊，男女的学校。那我自己因为老师到这个年龄，所以我自己的祖母跟我们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祖母就是文盲，完全是文盲。他完全不晓，但是他虽然是文盲，但是他佛教的佛某一个经典，他可以从头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但是我的姑姑后来就是我的祖母就是小脚，你们这一代见过小脚吗？你们怎么会见过小脚？
奶奶
辈儿的。奶奶有，你们有那么大的年纪的奶奶？
是
太奶奶可以，太奶奶跟奶奶不可能嘛？奶奶，你们这么小脚，70岁的人都没有这种小脚，80岁都没有这种小脚。我母亲96岁都不是小姐，你们见过啊？真见过啊，见过。OK， 那这个，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没有这个女的，没有办法进学校。文盲也是女的没有进学校。那这些宣教士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有男女学校，这宣教士。那另外一个就是新的知识的介绍。那西方的是学术在这，所以他们西方的来了以后，就有一个广学会。那广学会我们第一次天就讲，那广学会他就翻译了很多的这个西方的书。这个翻译的书里面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包括他的政治，包括他的哲学，甚至于包括他的经济跟这些思想。所以这些东西都影响到后来所谓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革命。因为大家晓得孙中山后来是基督徒，他受洗的基督徒。告诉这个思想，它就慢慢慢改变，就是这个很封建的思想，慢慢变成所谓不是封建的思想。另外，他们就是文化方面，除了新书翻译新书以外，还有发行报纸，这个很有名的叫《万国不公报》，还有发一个新书，就是广修会来翻译很多的新书。那另外这个社会方面，这个是很特别的，也不是很对，就是当他特别西方的这个宣教士来了以后，到中国做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男女平等。那反对这个娶小老婆，那反对收养这个 baby， 反对这个妇女缠足，那设立孤儿院，设立这个育婴所，那开设医院，反对吸食鸦片等等这些，那这都是这宣教士。虽然这个英国他们来卖鸦片，但是这些基督教他们反对吸食鸦片。那在这个方面啊，这个是基督教有很大的贡献。我就讲个例子，特别是在印度。那印度的宣教士到了印度以后，你像印度的这个更是比较封闭啊。他们在印度，他们啊，这个丈夫如果先过世了以后，丈夫过世，当然男的过世的早一点。那这个太太是陪葬，懂吗？陪葬的意思，晓得吗？就是她的丈夫死，就一起就埋了。那这个宣教士去了以后，这个宣教士就是这个东西不合理不做。后来在这个宣哎，这个名字叫什么呢？我一下忘了。在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近代宣教士里面很有名的。那结果这个印度人给他有了一张邮票，他特别设一张邮票，不是因为他是宣教士，他们不在乎你宣教士，而是因为把这个风俗把它改变。所以宣教士进到一个地方以后，把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封建不好的思想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改变过来。另外我们谈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必须要谈的。这个负面，第一个，这个基督教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挂钩，这个挂钩的一个因素在这里啊，我要讲一下这个意思。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教，是基督教新教。那我已经讲过一点点教会历史。1517年的时候，当马丁路德开始这个新教开始来了以后，这个新教它很花有300年的时间，在跟天主教在奋斗， 有哪一些地方分斗？第一个地盘的分斗，那你们在德国就看到了，德国有些地方是天主教，有些地方是基督教，所以你们放假的时间大概都有的时候会不一样，所以他为这个地盘在奋斗。所以你们德国这个地方这个奋斗最厉害的可怕的一个是就是什么？30年战争，死得不得了。德国的这个国旗啊，这国旗就是30年战争来的。你晓得说德国的国旗怎么来的吗？它是什么颜色？
黑红黄
红，黑就是这个黑暗的时代，红就是流血。我说有一次德国人跟我讲，就是他们30年战争，30年怎么战谁战争？就是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新教的打，打了30年，德国人死了一半，哇，那个真是厉害，那个死的真是厉害。这个是德国人，所以但是这个新教来了以后，他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盘上的争斗，还有花一样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理论上的争斗。大家要晓得，到底这个新教成立以后，这是为什么合乎圣经？为什么天主教不合乎圣经？为什么天主教不合乎圣经？所以他就要自己好好的研究圣经，所以就这些马丁路德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马丁路德可以在一个月里面就写一本书，写一本书，写一本书。马丁路德被天主教审判的时候，被天主教就是这个神圣林罗马帝国的这个国王来接着他去，他审判他的时候，这个马丁路德就带着一叠书啊，他一看人家哇，马丁路德你一个人写，他那个你这么年轻能够写这么多书啊？他写一叠书啊，那一叠书我们人都看不完，他也写那么多，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他们目的就是真的，他到底什么地方天主教是错的，圣经里面怎么说的，这是马丁路德。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改教的时候，比马丁路德稍微年轻一点，就是加尔文的。加尔文也是不得了，这个张仲江牧师，是张仲江牧师傅，他说他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加尔文所写的一个这个基督教要义。你们有人看过基督教？哎呀，很好，哇，你们看过了，哇，是感谢主，这个是，哇，你们都看过这个，哇，我真是佩服你们啊，老师有你们这个年龄的是吧，我都懵里懵懂了，这个福音真是，你们这个年龄就已经看过了加尔文，这本书，哇，这。你们是看德文的中文的？
对，
你们是国内买的吗？
对，国内去年刚出了这个，刚刚翻译完成。
然后翻译完的，都是一册还是几册？
三册
加起来这么厚。
对，
差不多。三册这么厚，就加尔文这个人也是天才，没办法，天才。他就写了这个，等于是系统神学一样，写系统神学。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圣经里面好好的搞清楚。为什么要改教？改教的原因在哪里？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加尔文的特别的这个什么？加尔文。那所以这些新教花了300年的时间就在做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这个300年的时间就完全没有宣教，就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同时，天主教，你看到没有？我们前面的天主教，他们就有这个道明会啊，就有这些会，他们就到全世界去传福音。所以天主教就在其他的世界各地占了很大的地盘，比如说南美几乎是天主教的天下。所以南美的天主教，你刚刚看电影那个杀人的，当当当一杀死以后，马上就像就没有了。所以天主教那些人，他们跟回子一样的，他们的天主教跟自己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没，他就因为我们大家都信这个。他就是信这个，他没有，他完全是一种迷信，没有这个，就像伊斯兰教一样，我的父母信这个就信这个。但是天主教等于说就把南美差不多都很少这个根正教在南美，所以天主教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探险的关系，所以天主教就跟出去。那到了300年以后，到了19世纪，他们才开始出来宣教，慢慢像这些到中国来的宣教。那这些来宣教的这些人，那正好这个时候他宣教的来的时候，刚好是西方帝国主义，正所谓这个帝国主义正是最高潮的时候，他到处去找市场，是找自己的这个领土，找自己的资源。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中国是最大的一块地方。那所以正好这两个是在时间上面刚巧来到这个地方。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 Robert Morrison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东印度公司可能不让他坐船的，他来了以后他没有办法，他就到了广州，广州人家不，他没有办法，人家不用他。后来终于找了一个翻译工作，他就留在广州，7年以后才跑到广州，留在那个地方。正就这样子，他们就在一起，但是不可否认有他的软弱。当这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定的时候，他们确实。这些宣教士啊，这个宣教士，这个现在的宣教士也一样，我们看宣教士， 是上帝很奇怪，现在使用很多的说代职的宣教士，或者是不是传统的神学院毕业的宣教士，比如像范老师，像师母他们这些，那他们都不是神学院毕业，所以他们的完全是一个神给他们这个托付，就让他们出来，没有那种很多的这所谓的很多的宣教士，等于说是有差会派来的。有差会到你要到美国去哪里教会支持他钱，他要花很多的这个要到国外去，这个那这些人有一个问题，有缺点，就是要常常回去报功啊，你要不报功，人家就不会支持你钱呢、啊、所以常常要回去到了续职，就到那边去讲，哎呀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到人信主，哎我这么东西照一些照片，到那个时候没有照片，你报了多少信主啊，就要这样讲这，所以他很明显的中间我们人的私欲就出来了，我要报功了、啊、这个报功中间就有很多的什么是空缺，所以这就是人的弱点，这个人的弱点。那这些人他们要想，哎呀这下有机会传福音的，就跟着他们把你填进去一个可以无垢炉灶，哎把这里面放进去一个这个教会基督教传福音也可以跟着走，所以就是这个因素就挂在一起，这个挂钩就是这个意思，挂钩就是这个意思。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这些订条约的时候，这些外国人订条约，他们就懂中文的不多，他们没有这种的动力来学中文嘛，他们没有动力，但是这些宣教士很有动力学中文，他是要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就常常用他们做什么，做翻译。这一翻译的时候，我是翻译啊，所以在翻译中间他就加进去一点，这个东西就是这挂钩，就是挂钩。所以这个东西构成了我们认为的帝国主义跟这个基督教的挂钩的，那后面我们再谈一下别的。好，那这个因为是挂钩的关系哈，这些传教的人本质上中国人很恨他，为什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是本质上很恨他。所以因为这个样的关系，而且这些有的这些宣教士确实他犯了错以后，他可以用特我可以减免，我犯了错没问题，不关系的，因为什么我是跟我这个不平条约都包括在我这里，所以到哪里人家确实很恨他，就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慢慢就是很多的教案产生，那这个教案产生慢慢积就不幸的就积到什么，就积到了所谓帝国团。那义和团更不幸的是什么？跟谁拉在一起了？跟慈禧太后拉在一起。哇，这一下子义和团就开始八国联军就出来。那这八国联军就属于1900年的八国联军。这个八国这一时期这个40年的时间，大概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的负面的反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成果，这段成果。那这个在华的宣教士已经到了130多个，宣教团体已经30个，来自的国家，你看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个挪威啊、瑞典、加拿大啊，来的是多，这些人国家真的就跑这边来传福音，这么多人到中国来传福音啊，要想到中国来传福音，所以他们这些国家这些，那真的有些这个宣教士有他们做事真的很奇奇的。我们你们也受过吧？你们不是没有受过？我问你，你们怕不怕短宣队来？笑，短宣队来，因为很简单，我要是短宣队，我只有2个礼拜，因为我是上班的人，所以我来了以后，看到你以后就可以拼命传福音，绝志，不是吗？这拼命传福音的效率特高，但绝志完了以后，你走了我就算了。这但是你有一个心态告诉你，他有一个任务在那个地方，拼命做这个事情。绝志完了回去以后，他就把，哎，我回去这一次我出来短宣，我有20个人绝志。这东西自己的私欲，都是自己的私欲。到了我们这些老师来了以后，我们把你们当孩子，所以我们跟你传福音。你要是不愿意，可以，你慢慢自己去，上帝感动你，不愿意可以。我现在 Kevin 就是这样。啊，你我绝志了以后就，你还没受洗，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感动，可以，那你可以。我已经不依你，到你自己感动，你感动了，好，你来找老师去帮你忙，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好，我们可能要快点。好，这人数上面啊，已经到了这个根子培管的时候，大概已经到了11万人多了。 那外教外籍宣教士已经到了2000多位，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宣教士，就所谓宣教士的意思，就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专门只传福音，已经到了1600多位以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确实慢慢的就开始什么。另外，根治赔款这个全赔之外，对在华的基督教啊一次的浩劫，那被杀了大概被杀了189人，那这个教民的牺牲超过5000个人。那单单是戴德森，我等等会讲了，戴德森内地会也是69个人。那戴德森他的这个内地会死了69个人，他自己坚决讲了一句：凡是来中国的宣教士，不管你全世界加入内地会，就要自己签字。任何事情你在中国的被杀，这个我们绝对不可以搞。你就是寻道，完全没有这个。所以这个69个人，他们就是被中国人杀了就杀。那我自己的家人，我母亲家里人，我给你们那天做见证，我讲我母亲的舅舅，就是到国外去念书的，到国外念书，他是外科医生，到了这个回到这个时候，1901年庚子赔款的时候，他是基督徒啊，就逮他，就叫了他的名字逮他。他是逮他没有逃啊，就逃到哪里去啊？就逃到庙里的供桌底下。结果等了几天以后，忽然那个全匪又到处找他，请他出来。为什么请他出来呢？因为他跟这个八国联军打了以后，他是刀枪，人家八国联军是枪嘛，所以那个枪子弹就打进去了。那我就听我妈讲说挖枪诊，就要外科医生去挖枪诊，所以就找就又把我舅舅同时找过来要去挖枪诊。所以那个时候我家里的亲戚就有这样的情形。那戴德森我等等来跟你们谈一下啊。好，其实我现在可以谈一下这个内地会。这个内地会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戴德森这个人啊，在也是这个19世纪初的人。那他是一个英国人，那英国人呢他自己啊就是有心要到中国来传福音。那他到了中国来以后，他有一个观念，他是因为当时的宣教士，当时来这么多的国家人来的宣教士，他们都在五口通商的这几个五口的地方，他们白天出去晚上就回来，就到自己的租界里头。所以就他们是，但是戴德森他就讲过，他到中国来的目的就是到内地去，所以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就跑到河南去，就是到内地去，他们真的到内地去。去了以后，他说我就跟中国人一样，跟中国人一样吃，跟中国人一样用筷子，还有一样跟中国人一样留长辫，穿中国人的长袍马褂，就是这样子。他受苦受大了，那中国人欺负他，他的太太怀这么大的孕呢，人家在杀他，他在追他，从太太从二楼往下跳，他真是他受了很大的苦，但是他就是为了中国人，在中国人成立内地会，这个内地会他就到处请各世界来。那他是一个很特别，他是一个超宗派的，他没有任何宗派在，他就只要是这个基要信仰的，你不管你是灵恩不灵恩，我都不管，只要你有对中国有负担。所以他最高潮的时候就所谓请了剑桥的七节，这剑桥的七个有学问的人全家就到了中国来，专门就是来中国传福音。那这个是这个内地会就一直，他们就一直做。那他一直在这个地方，他终于死在中国。那死在中国的呢，后来他就，所以就这个张牧师讲了一个他自己讲，他说我有1000磅英镑，没有1磅不给中国，没有1000条芯片，没有1条芯不给中国，不是中国，是主耶稣。但是不可否认，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每一代古代里面每一代都有一个孩子全部给中国，跟中国人一模一样，讲话什么都给中国一样，就是没有娶中国女孩子。终于到了这个代际中，哇！我说你真是血里面添了黄种，还娶了一个中国女孩子。然后我就说注意了哦，你这个儿子不能再娶了哦，儿子再娶的话，你是真正的中国人，啊，你真正就姓戴，他们家都姓戴，这叫戴，就戴。那他们一代一代，上帝很奇妙。代际中他并不是说他就这么，他爸爸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他在小的时候他。人家就跟他小的就跟他开玩笑，你晓得这个有一种名字叫 PK 啊 ，PK 就是 Pastor Kids，Pastor Kids 就是牧师的儿子，这牧师的儿子是最讨厌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为什么？我牧师，我爸爸怎么搞的？我做事老是受了我爸爸这个连累，我一做不好，人家说哎你是牧师的孩子怎么可以不好？他很火，而且他最大的一个就是哇，你看看你的祖先，这个戴德森，他戴永勉，什么戴季中，戴少贞，所以你将来要做传道，他门都没有，我绝不做传道人，根本没有的。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他从台湾高中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对不起，我念我的 MBA， 将来我赚我的钱走了，到美国去念书去了。 上帝在高中的时候，他父亲真的去给他祷告，真的祷告。我们讲一点他的故事啊，这个他在这个孩子是欺负孩子，这个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如果有一个白种人，这个中国人多他就欺负。那这个戴季中他是我妹妹啊，我一个堂妹啊，他叫丁同卫，堂妹，我堂妹是小学老师，是他的学生。这个戴季中真的不错，每年教师节就打电话给我妹，老教师，哎，老师是我，戴季中，戴季中。虽然戴季中现在已经50多一点了，50岁。那他呢，在高中的时候呢，在一个学校念书。那个他这个为什么知道？因为全台湾都知道，因为他爸爸写的一个文章嘛，叫《中国人在哪里》。不要，范老师听过没这个文章？中国人在哪里？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他到学校去念书，念书以后学生就欺负他，各种的言语欺负他。所以呢，他就每天带了便当以后，就坐在新公园里，坐到下午，然后再回家，就这样回去，就这样每天回去。那他爸爸实在很忙啊，他爸爸真的在台湾超忙，他自己又是神学院的院长，又是这个那个，这他忙得不得了。所以他爸不晓得这个学期完了以后，我来就到去问那些老师，老师说，哎，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你的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来，吓一跳，我孩子没有好几个月没到学校。然后再一去问他孩子，他才哇，他真是累了，肚子疼。他把他一生给中国人，中国人欺负他，后来他就他爸爸写的一段文章，就中国人你在哪里？他说我们这个老外自己把自己当一生放在中国。但是中国却这样子对待我，他们几代都有。那这个人，他们一代一代都给。那这个戴季中就是你们要来的这个十二月出来的，那他就生了，他也是很绝。他我上次讲，他生孩子预先晓得要生三个孩子，那这起不开的。他孩子就用约书亚那个约书亚那个是，他说我一就那个名字就约书亚三个，所以他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戴成约。代承约什么意思？继承主的就祖先的约，就全部给中国的约。那这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好，我们往下面看，这个庚子赔款啊，这没有这代那他们后来这个49年以后，他们被赶出来了，赶出来以后，他们就叫做不叫内地会了，就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海外基督使团。
那海外基督使团，他的心一直在中国，那你们晓得哈，这个我们这个你们认识的这个蒋经，认不认识蒋经？那蒋经做事的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就是戴季中的爸爸，就是、戴绍珍老牧师。戴绍珍老牧师做过这个海外基督使团的总干，这个总干事，做完了以后退休了以后，他不是退休，他就想他心就是在中国，所以他到香港去了。那正好香港归国了，哎，他就到香港去了。在香港干一件什么事情进中国，但是他去中国，他现在他说我不是知道进入中国是要说是这个怕这个政府会抓什么，他就干脆我跟政府讲，我做一样事情啊，他叫做 Medical Service Incorporated， 是做什么事情？他说我把医生，把这个器材，把一些专科的东西带到中国去，跟这个官方讲，他说我是基督徒，就政府就好。所以他怎么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就在成都就设了 office， 那总 office 就在香港。那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他要找乡下的那个回族去，去了以后他们养羊，他说好，我来养羊。他就找他们内地会的这些专家，就从这个纽西兰过来，那些人专门养羊的就过来，养完他这样子，好，你这个农夫很穷，对不对？我现在给你十头羊，几年以后啊？
20年
以后你还我十头。我给你石头，但是我教你怎么养，养好，我就给你石头，但是你到时候还我石头，这还我石头以后我就给别人，他就用这个方式做教这些东西。那另外就是在医药界，他就把这些医药的材料，把那些专家其实都是基督徒，等于是办宣教师一样，就到那边去。所以他不以宣教为目的，所以他就在成都就成立一个 office， 就成立一个 office， 很漂亮一个 office 在那个地方。哎，这个蒋经毕业了以后，他就在那边做事情。他做事，那是一个很好的机构，非常好的机构。他每天早上他们还有灵修完以后，他们就怎么接待这些到各处去培训的人，他自己也去培训，他做得很快。那这是戴季中他们的事。所以 所以他下次来，下次来你们跟他，他和他，他人很幽默，人也虽然五十多岁，但是他更看起来像小孩一样。他不能说小孩。那我跟他很熟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他很熟，是他神学院毕业，他神学院一毕业以后，那他的爸爸跟我们的牧师，这个李秀全牧师很熟。他一毕业以后，他神学院一毕业，后来我跟他讲了，他到美国去，后来上帝感动他，换他自己慢慢感动他，抓住他的心，就奉献做传道，传道人就到神学院毕业，念了三年毕业，念神学院不，他大学毕业以后到神学院去念，念了三年毕业，毕业以后他就说哇，到中国去，他爸爸跟他讲说，儿子你等等，你还差得远，你先到中国去，就说你去找个中国教会来实习，就到了我们博士教会实习。实习没有什么钱的，还真的就是加到那个汽油店加油啊，这样子就自己赚生活费。那我们的牧师就跟他同甘，你能不能带着他？我说好，可以啊。那我第一个带着跟他一起跑步，哇，那个时候年轻人跟他年轻人跑步真的很辛苦啊，他是跑到前面，我跑到后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变成私交了。好，这个01年到48年了啊，根子赔完以后的这个什么，那传教的方法态度改变了，这些宣教士啊就开始感觉到一个现象，他们做的方法不对，他们做的方法就等于说在教会里面全部是我包办，所有的头都是我，然后钱也是我，那这个的话，这个教会永远是外国人的教会，永远外国人的教会。我还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刚去台湾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喜欢去教会呢？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小孩去教会可以领那个外国人的卡片，哇，很漂亮的卡片，那个印刷越来越好，黑卡片，然后圣诞节的时候还有什么小礼物，就这些，外国人就这个样子。所以你来讲，这个教会不是你的，是外国人的一个教会。那所以这些宣教士就体会到这个基督教没有办法在中国成立，所以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传教的方式，改变他的方式。那这个宣教士慢慢就不包揽，是我是我的教会出了问题，这个就用这不平等条约来包揽，他们不再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也不滥用保护宣教的权利，然后他们开始就做真正的自立自传自养。来建立中国教会，他们是真正做自，什么叫自养？就是外国宣教是一毛钱不出了，全部是中国教会自己在做。那外国人这钱哪里，就开始办学校，就是办学校，办自己学校。所以很多的，那这1906年的时候，就这个余中洲啊，就发起了中国自立教会以后，到了1922年的时候，就有180个这样的自立的教会。到了这个民国13年的时候，就越来越多，所以这种自立教会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种自立教会，那就是等于我要讲的。好，到了这个，到了你看，到了1901，这个奔驰赔款的原因是啥？这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下挫败的很厉害，但是相反的，这个他们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以后，哎，这个教会的人数已经是从10万多人已经增加了5倍，到了50万人。然后就讲到这个飞机运动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运动，那就讲到我们大概快要了解非基督教跟基督教的这个运动刚好相反。那这个东西啊，来谈一下，那对我们是蛮有意思的啊。哦，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人物，讲到戴德森了、啊，戴德森在他的地方，我再讲一个人物。叫做席圣摩，你听过这个人没有？听过这个人啊？是你们山西人？
吸毒？
哈哈，是山西人。他是一个很有钱家里的，他是这个私塾世家，但是很有钱，但是不幸吸上大烟。那吸上大烟以后呢？结果有个宣教士，他是你们山西的才子，他是你们山西的才子。结果吸了大烟以后，后来就碰到一位基督徒啊，这个基督徒叫什么？叫 David Hill 啊 ，David D A V I D Hill H I L L David， 他叫做李修，就他中文名叫李修善，李修善就感化他信主，他一信主以后，他就把这个吸毒就去掉，这一去掉以后，他就觉得他就想到那些吸大烟的人，一定很多吸大烟的有钱，所以他就专门做这个戒烟的事情。这个是他们山西的才子。好，我们还要往后看啊，这个往后看。那OK， 那飞机运动啊，我就来花点时间来这个飞机运动啊。飞机运动有好几个因素啊。那第一个从这个思想来说啊，从这个思想来说，飞机运动从这个思想来说，那这个在思想上面啊，在思想上面就是主要是受了一些所谓像北大啊这些的文人啊。那当时有几个六才子，你们记得不？一个六才子，这个，我看这个六才子在哪里？这六才子的名字实际上没办法记得那么多了。好，有几个六才子啊？这个哪几个六才子呢？大家大概我们晓得，有陈独秀，啊，陈独秀六才子，那钱玄同。沈尹默、刘福，还有胡适大家都讲过，晓得哈。那还有周作人，当时候北大的那个校长是蔡元培哈。那这些人哈，他们在思想上面带领了中国年轻人，带领中国年轻人。怎么说思想带领中国年轻人？比如说啊，他这个他们的一些新的潮流思想带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陈独秀，他就做了一些作品。就是基督教与中国人，他写的这本书，那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从负面角度来讲啊。那胡适就做了一个，就是所的不朽，就是不朽，永远不朽，不朽。那蔡元培做了一个，就是说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思想啊。那这些思想最重要的是中国人，那再加上外国人，外国人是谁呢？他们就当时请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世界上有名，一个就是这个在美国的杜威，大家知道杜威嘛？杜威是谁呢？杜威就是胡适的老师，胡适的老师。那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主义者？是一个怀疑主义，什么事情就是说没有经过科学证断的，都是骗人的。哇，这个胡适是特别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罗素来着。那罗素来到中国的时候，你忘了多少年前了？所以罗素那边就讲了，说是他提倡男女同居。那个时候罗素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新的思想到了年轻人，年轻人好的不容易学啊，这个你们晓得，好的不容易学，这个不好的东西可学的真快啊。所以那个时候给年轻人带来了一些这些思想的冲击，相当的厉害。那这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思想呢？是近的思想呢？比如说就是所谓的这个五四运动。那五四运动这个事情当然是很明显，这五四运动是什么原因呢？五四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这个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战胜国。但是大战结束了以后，结果这个原来德国的所谓占领的地方就交给谁了？被交给日本。哇，这下子大学生火大了。哇，在这五四的时候就开始哇大量的游行。那这是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武三惨案，大家叫武三惨案嘛？武三惨案就是在上海嘛。上海这个，因为借助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啊，这很多的外国人就到中国来设厂，设厂就是劳工便宜嘛，也设厂。设厂最多的就是什么？最你们在上海，这里有上海没？上海是那工业最早发达的是什么？纺织工业，最早纺织工业，很多都是日本的纺织工业在那个地方。那这些日本人对中国人非常的坏，非常的坏。就有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厂里面，他抗议不公平。不公平以后就被日本人给打死，打死了以后，后来就会中国人就开始学生就开始支持，就游行以后就在租界区里面游行，就游行就碰到这个普办，这个普办是英国人，这个普办就不但不客气，直接开枪就死了十几个，这一下子就构成了武三惨案。那这武三惨案也是构这个飞机运动。那飞机运动的这个前因哈，这是讲中，还有一个就是到了1915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发生了以后，这个欧洲的这些帝国主义没有时间再跑到中国来，所以说像这个日本呢，就公然就开始就派就军队就跑了中国的这个山东来，就把德国的这个原来住的地方都拿下来，中国人说你出去，他不但不出去，军人也上来。那那个时候是袁世凯的，袁世凯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有袁世凯在当临时总统，所以他就给袁世凯的就秘密的给他了一个字，就是21条。所以21条把中国灭了，而且跟袁世凯讲的一样事情，这个事情你赶快签字，但是你不要公开，赶快签字。 到袁世凯，袁世凯一看吓一跳，这个东西是把中国人就灭掉了，这二十一条，这袁世凯后来就这也很坏，他不敢全把他，他就怕日本人，他就透露这一部分，啪，这一下子就吵得很厉害，那吵得很厉害，那这个就这也是，这是告诉这个，这些都是这构起一个什么思想来，构出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民族运动出来，这个民族运动，这中国民族要被消灭，这民族运动就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一次是这样讲到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我经常讲过。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真正的静音是什么呢？就是在1922年的时候，4月9号，在这个清华举办了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同盟第11届大会，全世界到这个地方来，哇，这个竟然是清华，这像清华借给他的地方，然后全世界的基督教的学生都在这边开会，这一开会，这一下加热静音跟远音全部凑在一起，这些中国人的这些学生就开始活。就在上海，就在大的这个地方，就刚好就所谓的反基督教运动，就叫非基运动，反基督教学运动，这就是闹得非常的非常厉害。那这个时候，这共产党已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开始利用这个非基运动，就开始在什么？那这个事情就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这个在这个里头，那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帝国任何事情跟帝国主义有关系的都是坏人，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了基督教，就牵涉了基督。好，1922年的时候，3月9号的时候，上海一群学生呢组织了飞机学生同盟。3月11号是北京学生也组了飞机同盟。8月间的时候，国共两党同时支持新的飞机同盟在上海成立。所以这个飞机运动闹得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个基督教是就是帝国主义的时候啊。另外还有一个背后就是说，科学万能，因为基督教是创造论，这简直是这个基督教是反科学，所以是科学万能，所以这个基督教被什么？那这个我将来讲的午餐惨案，那就构成了非基运动，构成了非基运动。那另外我们就谈到这个自主的教会。那到1927年以后，这个国共分裂了，那内战开始打，那打了以后这一打，这非基运动就没有了，这一打所以就没有了非基运动。那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因为飞机运动的关系啊，的冲击的关系，西方宣教士就已经醒悟到这个领导权的转移，就是这个教会应该是中国人化，完全是中国人化，就开始慢慢就中国化。那所以他这就从什么外人外资外治，一了改变成自立自养自传。所以这个现在在中国的三自教会那个自立自养自传，那个可能就是这早就有这个事实，而且那个是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真正的自立自养。那这个是20年代成立的这个自立教会就有很多了，我们就慢慢来看一下这些故事了。好，这个中间哈、啊、就有好些我们大概晓得的，比如说像尼托森啊建立的基督徒，你们晓得有晓得尼托森是这个华人教，中国华人基督教大概在世界上，我这个世界的这个在国外的神学院里面有他书的，大概就是。他写很多的神学书，这个人很特别。那他呢，就是一个就是觉得说，他说基督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办法，所以就完全跟外国人完全脱离。他因为完全脱离的关系，他就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就非常大，这个宗派影响很厉害，这个影响到在海外的，包括在台湾的，包括在国外的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像我们这样的这一代的基督徒，多多少少都受到他很多的影响，特别他的作。那尼托森就值得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那另外就是在北京的王明道是这个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他是1980年的时候大概被放出来。那这些都是后来被关进去的。那尼托森是被关跪在监狱里的，在1970年的时候监狱就死掉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到了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布道家就出来了，就宋康铁。今天这个张牧师就讲了宋康铁，那宋康铁也是一个特别的人啊，是宋康铁。那宋康铁他是这个福建莆田的人嘛，那他父亲就是牧师，他小的时候有个别号就是小牧师。那他的父亲讲到生了病以后他就带走了，小的时候他就这样，这个人小就这样。但是呢，反正念书，这丫很聪明，很念书。那他就到美国去了，美国去以后他说哎呦在 Ohio State。他念的化学不是化工，他念化学。那到现在为止 ，Ohio State 的图书馆里面还有他的论文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确实，那得博士的人很少，因为他得博士的关系，他成绩又好，所以给他一个真正的金做的钥匙，给你钥匙。那 博士念完了以后，后来他就奉献自己的传道，他就到哪里去了呢？就到这个纽约的这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是非常新潮派，所以那新潮派的人听什么？那新潮派的人就是基督教，但是不信基督的基督教，懂这意思吗？这都很难的，对你们还没有信主的人讲，不信基督的基督教，这东西很困难，但是很新派，那非常新派。这个新派其实在你们德国最上行，这都是人文主义以后才有这些新派。那是新派，所以他在里面被人当了神经病，真的当了神经病。是真的把神经病就把他关在神经病院里头去，关了很久。他在关神经病院的时候，他自己看圣经看了十几遍，就这么厉害。后来人没把他关，又把他保出来，保出来以后就回去。所以这故事里面经常听到，在上船上的时候，他就把所有他的文凭全部就归顺了。中国以后就在开始在转就布道家，那这个布道家就跟这些名字宋尚杰啊、纪志文啊，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伯特利布道团，在全国大小乡走。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走，那他们有这些的像我的母亲都见过啊，他的传福音，他的传福音呢，因为他讲的他的普通话简直不能听不懂，所以他是用什么？他用英文讲，人家用英文就帮他翻译成普通话，为什么用这个样子？他是而且他这个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讲的东西是就讲罪，他就讲罪，所以他有时候讲道的时候，甚至就带个棺材上去，他说你们要将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像我母亲他们就是受他影响很重，我母亲他们，那他们就说哇，咱们那个时候福星就非常厉害，福星非常的厉害，那他们走遍天涯，那王明道，我们看一下王明道啊，这个陈春贵、余托生、王在，那王在的弟弟，那我见过王氏王牧师，是我们以前在不参与过去在我们波顺教会的，那这个王子牧师王在，那还有这个贾玉明、赵世光、马丁玉梅，那我们今天不能够一一的介绍，我们将来已经讲了这个宋尚杰，那宋尚杰呢就有几本书啊，我这个宋尚杰有几本书，就有几本书你们看一下，他这个就讲到他是一个叫做五十年，有两本书，一个是五十年之后是他自己写的，还有又四十年是他的后半程，那这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大概我想网上都可以找，第一本书他自己写，第二本书是人家帮他写的，那个他是纽约那个叫做协和写的这个什么，王明道是一个也很特别，他们这些人生的时候都是1900年左右，他们先后差不多1901，像宋尚杰的话，他大概是1901年，那王明道是1900年，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人。那王明道也是一个，王明道从小的志向就是要当政治家，他不会，后来他神感动他以后，他才奉献，他很不愿意不放弃他的政治，他政治有很大的美梦，但终于他自己放弃了，他就自己什么？那王明道呢是一个，也是一个，他就觉得说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跟政府没有关系，所以他是绝对坚持这个政教分离的一个，所以他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日本那个时候占领的时候，他就很强了，日本怎么样他就管，那特别到了这个49年以后，这个三自教会出来以后，就要他进入三教会的决定，后来他就被逮捕以后，到1980年才死了。那他也很有名，就是他的这个在这个北京的教会，北京教会叫基督徒会堂，相当有名的基督教会堂。那有好多人都是他的，就是跟过他的。那像王永庆王牧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王永庆王牧师。那这就是都是他的这个跟过他的啊，尼多生也谈一下，尼多生很有意思，尼多生他是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琼瑶教会学校念书。那先谈他的母亲啊，是信的主，你看信，但是不冷不热的主，他就是信的主，那有一点是像拜佛一样的主，他没有什么。那但是呢，他有一个表姐。他的表姐啊，这个连续生了6个女儿，那生了6个女儿，那他呢已经连续生了2个女儿，哇，他就很害怕，像他表姐，哇，这下子完了。所以呢，他既然信了主了，他就祷告，上帝祷告，哎，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那但是跟上帝讨价还价，你要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儿子全部奉献给他。哇，他讲像撒母耳的妈妈一样奉献给你，哇，还真是不随祷告不要随便祷告。他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生了一个儿子。 那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他起名不叫做不叫做这个尼陀僧，不叫尼陀僧，都是后面改的名字啊。他叫做代续祖，叙述的叙，祖是祖先的祖。那主要的意思，他代续祖的意思，中国人嘛，这个名字一定要很好，就是什么样，就是继续的光大祖先的荣耀，就是续祖，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一直到22岁的时候，他才改成了尼陀僧。看一下尼陀僧，为什么叫做尼陀僧呢？这个，我们晓得那个打根的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叫做吉陀嘛，打根叫吉陀嘛，吉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吉陀守望之人，他是做一个守望的，在这个黑夜里头做一个守望的。所以尼陀僧就这个意思嘛，尼陀僧这个意思。那尼陀僧这个人呢，他自己有很大的抱负，他是自己的，虽然在神学院，但是他极度痛恨这个传教士。他说传教是这个西方的仇，他讲得很清楚。虽然他在外国教会，在这个神学院，在这个基督教学校念书，那他母亲信主，那他母亲有一个女的宣教士来到他母亲认识他，来讲道，那他就希望他的儿子去，那他不能理都不理，不能去那个事情。那他家里面出了一个小事情，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们这种家里面，大概家里面都有一件宝贵的玉器。所以有一天那个玉器啪碎了以后，他母亲就认为这个儿子打，所以他母亲不管三大一定是很贵重的玉器，所以3721啪就打了一顿。哇，这下子这个尼陀僧大概这个人，这尼陀僧要说有要一点说，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脑子啊，有点像那个 copy 母亲。哇，那个人真是就是过目不忘的，这个人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人大概也很，所以被打了以后他永远记得，哇，对他母亲永远记得，啊，他甚至都不能忘记。那结果这个他母亲啊，就听这个女宣教士讲了道以后，突然就触动他，改变他以后，真正的就想，哎，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在这个中间，他家里面就开始有聚会的时候，他就在聚会中间，他自己站起来走到他的儿子面前，儿子啊，我对不起。哇，那个时候人哪有儿子这母亲对儿子说对不起的这种事情？哇，他母亲儿子一听怪了，到底什么原因我母亲会这样的改变？哇，所以他就第二天他就去听。听了以后，那家是改变他。那改变他了以后，他自己写的，我就找出来的啊。他改变他以后，我把这个找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就这个尼陀僧的嘛。他说那一天晚上，1921年4月29号，时候已经深晚，我独自在房间里面。他听了以后，回来以后，他说我独自在房间里面要解决两个问题。他说我跪下祷告，起头我并没有什么话要说。过了一会儿，我毫无想过的情形之下，开始看到我许多的罪显在我的眼前。我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的看见我的罪。是的，我实在看见了我的罪，而且同时我也看见了主耶稣。一方面我看见我的罪是那么样的乌黑，另一方面我也看见主耶稣的血是那么样的鲜红。我看见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来担当我的罪，好像主亲口呼召我一样，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我正要等候你来。在这个大爱的冲击之下，我怎能再抗拒呢？过去我曾经嘲笑那些信耶稣基督，然而那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够嘲笑他们。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的罪，我这些罪重担立刻脱落。正当那个时候，我身上发生了一个许多新的事情。我第一个确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第一个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乐和平安接近我的心中，并且也晓得我从前平安喜乐都是假的。祷告以后，我站起来，感觉到极大的自主。我整个房间似乎充满了光，我不晓得我身在何处。这是他自己写的，自己的故事。他自己信主，这个人信主以后就把自己一生给主。他给主以后，他就觉得一样事情，他还是自己念头没有改。这基督教是帝国的主义走火，所以基督教绝对跟外国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自己成立了聚会所，完全这个那这个就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就很多很多。那他们聚会所最厉害的一样事情，其实我一个姑姑在聚会所，你看这个聚会所真是有规矩。他们那个早上天没亮一定去那边读经，一定到那边读经。他们读经祷告，而且他们有各种的东西要你去慢慢的去学。他们的这个在圣经上面的教导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那我们对我们不行，哎呀，这个东西太苛刻了啊，对这个太苦读了，对你们来讲太苦读了。那这个尼陀僧，那尼陀僧后来尼陀僧在这个我们就讲后头的故事，再来谈这个地方。好，那动乱的时代啊，抗战这个结束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爆发以后这一爆发以后，这个基督教反而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叫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 又成了战区服务的这个全国委员会，他们就成立这种帮助这个的到处这个受难的，这被日本人受难，特别是南京惨案的事情。那京津大学在南京津大学的这个毕范玉这些学教师，他们就这个是另外一个毕范玉，他们学教师，他们在中国就组织一个中国通讯服务处。他们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参加这个太平洋战争，他们就在华盛顿就在各个这个参议院，在国会里头就在报告这个日本人在中国的这些酷刑，包括中国人被侵略，希望美国人制止，不要供给日本人的任何的财物等等，他们做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京津女中的这个代理校长啊，这个魏特林，在校园中间就在南京啊，收留了很多很多的中国上千的女子，免受了这些日本的这些强暴。这个南京惨案我们都晓得。那京津大学附属的医学院里有一个叫威尔森这样一个是外科医生，他没有逃走，他日夜的在手术台上来救治这些中被日本人强暴或者被日本杀了受伤的这些中国人。好，1941年日本人同意珍珠港，所以终于投入参战。那到了1945年，这个正式投降。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什么。那1949年那个时候还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大概中国基督徒就是大概是100万，记住啊，大概90多万，100万的样子，比抗战前增加了77%。那教会也达到了10000多间，比抗战前增加了一倍。所以很奇怪，在抗战的时候，这一抗战胜利完了以后，这个教会反而增加了非常的厉害，人数也增加了很厉害，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中间告诉一样事情，就是真正的所谓自立自养自传，就真正变成自己我们的教会，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就开始增加起来。那当然也是因为什么？好，1949年10月1号，这个新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个成立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那这个在成立的前一个月，这个吴耀宗这个人啊，吴耀宗好几个基督徒啊，包括我们丁家那个丁光旭，那几个人就应邀到北京去了，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这个协商会。那在这个里头啊，在这个50年的时候，就政务院就现在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现在叫国务院。那这个总理周恩来3次接见这个吴耀宗，来指示他中国教会必须革新，要求这个西方教会短点离开。这是1950年，所以1950年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朝鲜的这个抗美援朝。那抗美援朝的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把所有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例外，全部都能赶出去，全部都能赶。好，那在这个1950年9月的时候啊，就是9月这个1949年9月的时候见了吴耀宗嘛，看了以后，到了一年以后，这个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吴耀宗就写了一个叫《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努力与途径》，这一个重要，为什么讲出来？这一个就构成了几乎是现在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基本的方针，基本的方针。所以现在不管是被压迫的，被就比如说你们从北京的晓得的这个叫做守望教会，那守望教会等等这些，那中国很大，那从守望教会是特别的一个教会，最近被逼迫的很厉害。那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好，那这个大陆的发展啊。那50年的时候，这个朝鲜战争完了以后，那51年的时候，政务院的这个宗教局的事务所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的团体，所以成立了一个叫做抗美援朝三次革命委员会。那吴耀宗任主席，所以吴耀宗无形中间就变成了中国教会，我讲中国教会是官方教会的领袖，就变成领袖。那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这个当时的教会人加入这个三次教会，那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就觉得这个教会跟政府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肯加入的时候，尼托森就在52年的时候就被关进去。关进去第一次判刑15年，他太太也判刑，判刑以后他太太也放出来，他也放出，他就到了15年以后，那这政府就跟他讲，要他写一个悔过书，愿意放弃还是什么，他说不肯放弃，再关15年的中间，他就他 才有死在监狱。1954年，这个7月28号是第一届的这个中国基督教这个全国会议啊，在北京举行啊，就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这就叫所谓的我们所说的三自会，三自教会，就这个意思。三自教会就是中国的字，就是它的主要就是以爱国为重要，三自爱国运动会，它主要就是爱国，爱国教会，就专门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爱国教会。有没有人去过三自教会？老师还在三自教会讲过一次道，那是我讲的笑话。这个我听他们讲道的时候，我也有点担心，我说我有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你像这个中国很大的，这个只要是牧师，因为上面政管很远，他说我在这个地方，你讲什么都可以，包办一切，所以他也不帮往上报，也不往上报。哎，我也不懂事。我那个地方啊，这个怎么说呢？不懂事。那个地方啊，这个人啊，真是这个走路都很难走，哇，到处都吐痰，咔啪，教会里到处都吐痰。哎呀，真是，我就讲到了中间去讲，这怎么吐痰呢？就这样吐痰。所以哇，因为讲完了以后，我甚至于讲的大概很重，讲那个重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人就站起来就走。所以这个那是我第一次在他们在三自教会讲到讲过一次道，后来就没有再跟三自教会有关系。那然后就是这个1955年的北京的这个王明道就打成反革命，对，反革命。那然后呢，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全国，那这个时候那三自教会的牧者，通通都几乎都进了监狱。那还是有一部分，因为他们主要的这到了去干什么？就送这个政治学习。那政治学习一直在维持到现在。你晓得现在三自教会最有名的神学院，你知道是哪里？金陵神学院里面就有政治课，就有政治，就有政治。那我自己那年去讲到了那一年，那我们就在一个神学院去服侍了一个，跟我太太，我们在一个神学院去了。就是你们这边湖北人，福伯那个中南神学院，晓得，就在那个什么
黄鹤楼
的正下方。那个晚上的时候，黄鹤楼那个灯开着，在那神学院看，真是漂亮，那个神学院。好，1966年的我们都晓得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像男人刮胡子一样，哇，整个这个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三自教会，我讲的不是家庭教会，所有的三自教会全部都刮平，没有一个可以成立的。红卫兵把所有的教会都打坏，所有你只要家里面有一点点关于圣经的东西，都当作出世就一样，牛鬼蛇神通通把它通通掉，所以没有，通通没有，全部没有，全部通通没有。这时候真是到一个没有成立，所以是红卫兵勒令所有的官兵通通关闭。所以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说，哇，这一下基督教从中国从此又没有了，又开始没有。不知道都百年没有，那这一直到了这个76年，这个毛主席死了以后，这四人帮也下了监狱。这个时候到了78年的时候，这个12月28号的中央政府就开始11届的三中这全会里面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那国家的重点就变成了四个现代化。那就这个时候，哎，教会就慢慢的好了一点，但是歹徒的心还是很重。然后我自己进去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去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九几年，那个时候都还是逮捕相当厉害，啊，那个时候这个三自教会就慢慢多。那要是我亲眼看见，我去湖北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教会里面那个就允许印圣经，也允许有神学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很清楚，那个时候神学院里面就是说神学院里面他们的讲课讲道都很明显的是，比如说我来讲道。我那个时候牧师特别，那个牧师权力很大，我是这个是我很少见的，那是多少年？1999年，那个牧师那个时候就有自己的手机，有自己的汽车，哇，那个牧师啊权力真大。那我去参观这个长江这个什么？
宜昌
那个地方，
三峡，
那个要通行证了。他就开车到他办公室，抽屉一拿，哎，对不起，抽屉一拿，拿出来一个东西，盖个土上，这就是通行证头。 哈，很有意思。但那个牧师很有意思，那个牧师啊，我跟他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没有看他，没有看见他祷告过，没有看见他祷告过，我这也是很特别。后来我就没有再去那个教堂。好，我们很快的往下面看啊。那大陆发展，然后到了80年的时候，南京又成立了机协，还畸形。那机协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神学院开始开了。所以80年以后，神学院就开始，金陵神学院开始。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神学院，包括湖北的这个中南神学院就开始出来了。啊，中南神学院单单一个中南神学院，哇，他的神学院不是研究院，他的神学院是高中毕业进去，就是四年级，每一班年级50个人，每一年级50人。啊，那个时候神学院很大。好，那我又讲到这个89年60以后，89年60之前对我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在美国的时候，八零年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的不像你们是纯粹年轻的学生，那时候出来的都是访问学者，大部分都是访问学者，所以那个访问学者，我们请他们来想跟他们接触，那他们就有点害怕，那他们不愿意单独跟我们接触，啊，要接触就在一起，啊，我们说，哎，请你到我们教会来，他说等一等，我们谈一谈。所以他要到旅馆去商量一下，要来一起来，不能够单独，这单独来他要出去找麻烦，所以他一起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小心。那但是到了八零年末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学生过来了，最早的学生80年末就开始有来的。那那个时候慢慢来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很困难，那时候就完全是不可能。那个时候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笑我，你怎么这么我们有小红书，你那么也是看的红的书，你是也不是红的吗？他也笑我们，哇，这真是没有办法。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起，因为他们是一群的，跟他们，他说这个圣经，你们想要办的圣经，这个圣经简单嘛，犹太人很聪明啊。那犹太，这是他跟我讲，犹太人很聪明，他们就做个圆桌嘛，这个圆桌嘛，就这样，所以他那个前后没有矛盾，都有预言了，啊，那前后没有矛盾，是在做了一个圆桌。我就不好意思再跟他扯穿，因为他不懂得历史，你要懂得历史的话，1948年发生了。找到了四海无远里面确实是在耶稣来的前200-300年一样超级的东西，所以圣经旧约是证明确实在耶稣来之前就有因此，而且那些书卷几乎旧约所有的经卷都有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六四运动一来以后，这个我就还有多久？
到点很快。
那这个北美的教会啊，我要讲这个就是跟你们有关系的。北美教会是将来的发，这个你们走的现象跟将来北美教会，我个人认为是。北美教会在60年的时候，就是看到是像这个，像郑老师嘛，他们找出来，因为我出来的晚，我做事6-7年才出来。那他们60年出来的时候，北美的时候中国学生很穷的，但是很能念书，就像现在到北美念书，这点没念书。到了念书以后，那个北美的那个职业市场很大，很容易找事。我记得我的妹夫那个时候，他是60年出来，他出来以后，他的英文很不好。英文很不好，因为那个时候念化工，外国人很难，没有什么念书。他那个念研究院的就几乎在一般，大部分都是老中，所以那个老中跟老中都讲中国话的，所以他跟毕业以后，他的英文真是哑哑无，不行了。结果他那个样子毕业以后，他一个人有3个职业，都是好的，他可以挑一个，就这样到这个程度，所以很多人留下来以后，那时候就有人那有查经班。那最早的查经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这个校园团契。他们小燕团契，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专门就是做这些校园的工作，在校园大学里面，大学里面校园，在中学里面校园，很多人都是这个出来。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就在校园里面就开始默默的，一个人查经，两个人就慢慢这样，就是就像你们慢慢到了西德的什么的，就开始有个查经班。查经班以后，慢慢多了以后，哎，就信主了多，信主多了以后，就开始哎，人多了没有地方跑了，就外国教会界借那个地方，越借越多，然后他们毕业了又找到事以后，哎，就在那边待了。但他不愿意走啊，因为不用花钱嘛，外国人当作一种宣教的事来做，不愿意花钱，就在那边待了以后，他们孩子也生出来越来越多了。那个中国小孩本身就没有规矩，父母就养的没有规矩，所以到了在那边自己碰那一碰，碰到最后人家外国人说我请你走，这都是必然的现象，请你走，因为你人家都弄得规规矩矩嘛，弄得规规矩矩，中国人一去那个小孩乱七八糟，就给他弄叫人走不走，走了以后怎么办呢？哎，就开始好，我们成立教会。就这样子开始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就买一个像我们在波士就是买一个很偏远没有中国人老中住的地方，就在那个买那个教堂已经烧了一半，都是那些吸毒的那些人在那边住，哎，就买了以后就自己把它搞出一个教会，搞出一个教会以后就慢慢然后经济能力慢慢强了，人的社会地位就做工作就薪水高了，就哎我们就盖一个，哎，就这样就盖一个大就盖一个大的教会。 但是教会以后那时候就是为大陆祷告，没有对象，就这样祷告祷告，你祷告什么？那个里面的情形你们不晓得嘛，你就祷告祷告，就为了祷告，就是一下怪怪，那个信主的人就像潮水一样到教会里来，哎呀，我们才看到说上帝就是准备好地方。我们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我们在波士顿，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教会，我自己讲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两三百人，大部分台湾这里来，现在我们700个人，75%-80%都是大陆人。现在我们教会里面长老，你们看到这个高老师，就是我们长老刚刚出来长老，现在已经从国内出来的这个长老，我们长老，我们的执事一半以上都是一半的都是从国内来。你看到没？这个六四运动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而且六四运动这个一个什么事情？六四运动美国来一个大赦，是这个大赦，你知道大赦吗？所以这些人都一下都留下来，这下留下来，这些大部分都在这边都有，而且中国人都是高科技的，都高科技的。那这些人就变成了这教会的主宰，慢慢就变成教会。你们德国就是这个样子，要有这个印象。当然你们会走得慢一点，我讲的意思在这里，这就是慢一点。现在你们在查，你们就好好的学习，将来什么？但你到了西德或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神真的就你的目的做这个事情了。其实我跟你讲，你在德国留下来很悲惨。我自己有朋友在多斯多夫的教会，这个范老师也认识，他是从台湾来的，他已经多少年了，已经是德国人了，在那边很久了。他自己那个教会是他慢慢带出来的教会，很多年了。我是前年还是去了，就问他怎么样子，给你说，你就问他怎么样，哎。这个德国不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错，但是很冷的地方，不像美国，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嘛，是一个，你像我们那个地方，逛个那个超级市场，那个中国的食物，你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啊？肘子有什么都有，什么东西都有，那个鱼都现成给你切好，什么都弄好，中国什么都有，而且要十几万中国人，我们教会那个教会700多个中国人，你还怕中国朋友不够？哇，每个礼拜不是这边 BBQ 就是那边的，中国人多得很。到处都是中国人，那十几万中国人在那里。但是这个我告诉各位讲，你们在这个地方待下来，也一定要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慢慢去成立教会。为什么呢？将来一定很多的中国人到过来，很多很多。你们就是将来的真正的牧师、长老、执事，这就是这个教会，教会就这样出来的。可能走得慢一点，但是必须是。在美国就很多，在美国很多的大学教授，那个校园比较偏僻一点的大学教授，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在那个教书，就是中心的，就是他们连你想在大学美国大学教授7年有一年的休假，就 sabbatical 的，他一年都不出去了，那一年呢应该做研究，他反正我是教数学的，我也不用做那么多研究了，哇，他就开始就专门就是为他所照顾的全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他没有任何的报酬。那些学生来了以后2年带了信主，就像福音一样啪一批带来，自己出钱带来以后信主以后刚刚还没训练完，还没有暖呢就走，最占便宜啊，就是我们这种教会最占便宜，而且又在亚特兰大大地方找工作到这里来，他们一来到哪里去，到北塘去，哇，到北塘去，所以都到我们县城训练好，都不到我们这，那些教授真是了不起，就这样带一批一批，其实真正的将来就是神的国，就这样走。我并不是说你们回国也要有个意向，你回国没有意向，你都真的辛苦啊！你怎么比？你跟人家怎么比？我告诉你，你怎么比？开玩笑，人家那个房子哪个房子都比你大，你看了以后真矮半截。真的，以前我讲实话，你现在拿了diploma，拿了 master， 你说你到中国可以怎么赚多少钱？给你5000，你已经很感谢主。你学的对的话，给你7000，1万门都没有。真的。你没有这个，你像你夫妻两个，充其量1万多，你要买个房子，从哪去买去？你好意思用你爸爸妈妈钱？你用了那么久的钱，还好意思用？所以你去中，你要没有一个意向，你说意向，你看到一样事情，这14亿的人口，都有多少的这个要什么什么心啊？要加薪，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啊？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啊？有没有这种心？就是我就是把要改变之后。有这样的意向回去，这就是我在这个 Cameron 我每个礼拜讲到就讲这个东西， 就像这个，你有这个意向回去，没有意向回去，人家挣挣钱，你有挣钱，门都没，你怎么可能挣钱嘛？有一个我们开门的一个姐妹，她在美国做了，在德国做了一年几年有经验了，到德国去，到了回去就想找工作，人家她说你要多少钱？我要7000，人家说我你7000再找，我给你10000，她也不敢要，因为很简单，她上面的人可能是她一个月赚几十万的，你拿个10000这一点点，到你做事才晓得也很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你要没有意向的生命，那是很苦。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很快的。没有的话，你请范老师带我们出去。
亲爱的父神，为了这个。